在特务的跟踪下，王一民刚转过街口，柳絮影迎面走来了。他也看见了王一民，便笑盈盈地小跑着向王一民迎来。王一民可没法和他笑，他趁跟踪的特务还没拐进街口的功夫，也紧走了几步。当他和柳絮影遇到一块儿的时候，王一民几乎脚不停步的一边往前走，一边说了五个字：
转身跟我走。
王一民话说得很轻，但分量很重，这几乎是坚定的命令，是不容置疑的。柳絮影几乎还是第一次看到王一民脸绷得这样紧，话说得这样硬。柳絮影脸上的笑容唰的一下没有了，他仿佛是没经过任何思考似的，随着王一民的话音，他的身子滴溜转过来了，然后又往王一民身边一靠，就跟着走上了。他反应之灵敏，动作之快速，大概只有他这样经过形体训练的演员才能达到这样的程度。王一民一边紧靠着柳絮影走着，一边低声快速坚定有力地说着：
听我说，要控制住自己，要冷静。你家里进去敌人了，有人跟踪我，你马上走开，到铁路局大石头房子旁等我，我甩掉敌人之后就去找你，有要紧事，你明白没有？
明白了。
那好，你快走，别回头，要坚强。
柳絮影答应了一声，就不回头地向前走去了。王一民蹲下身子系皮鞋带，他要用这种方法和柳絮影拉开距离。他借着弯腰低头的机会，从两腿的空隙中间向后边看了一眼。他发现那个短粗胖特务已经拐进街口，看见自己系鞋带，便也收住了脚步，站在一棵街树前。王一民直起腰来，抬头一看，柳絮影已经走出去十多米了，距离算是拉开了，王一民便向前走去。当他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，他就一侧身子向右一拐，走进了一条比较僻静的街道。这回他和柳絮影算是分道而行了。王一民向前紧走了几步，发现有一座破旧的青砖院墙，配着一座快要倒塌了的大门楼。王一民打量了一下那个院墙的高度，他估摸着自己完全可以翻过去，凭着一墙之隔就可以甩掉那个黑不溜秋的短粗胖。想到这儿，王一民一转身进了大门楼。就在他往门楼里拐的时候，他又往后瞥了一眼，他看见那个家伙竟还没有拐进街口。是那个蠢材行动迟缓，还是改变了主意跟着柳絮影跑了呢？王一民忙将身子靠在大门扇上，他想在这里停留片刻，如果那个家伙果真改变了主意，王一民将主动撵上去解救柳絮影。王一民趁这个机会迅速地将周围环境观察了一下，他发现院里迎着大门竟是一堵快要坍塌了的影壁墙。有这个玩意儿迎门一挡，院里的景物一点也看不见了。 这也有个好处啊，就是院里也不会发现有他这样一个人靠在这门扇上。嗯，这个门扇怎么直活动呢？王一民忙将身子离开门扇，他回头一看，原来大门轴已经糟烂不堪，难以承受那包着黑铁皮的沉重大门板了。这个门板所以没立刻倒下来，是靠着一根茶杯粗的木棍支着呢。王一民伸手晃了晃，嘿，这木棍还是活动的。随着这木棍的活动，王一民的思想也活动起来了。王一民灵机一动，立即生出一个惩治敌人的主意。对，一定要把敌人引进这个大门楼里来。想到这儿，王一民忙把脑袋从大门楼里探出去。嘿，这可太好了。怎么回事？原来那个短粗胖正站在街口上慌惑地向这边张望呢。王一民故意把身子又探出去大半截，这下那个特务崽子可看见了，他的贼眼一亮，甚至都要笑了。这短粗胖拔腿就往这边跑来。这哪里是秘密的跟踪啊，简直是公开的追逐了。王一民看见他跑来了，就迅速地把身子往回一缩，用手扶住大门板，一抬脚把支撑着门板的棍子踢倒了。这门板震撼了几下又稳住了，可是王一民扶着门板的手不敢松开，他敏捷地倒了几把，然后隐身在门扇的旁边了。这时候一阵扑通扑通的脚步声从大门外传来，那个短粗胖气喘吁吁地跑进了大门楼。这回站在门扇旁边的王一民可没有躲避他，当这个短粗胖一眼发现王一民就站在自己眼前的时候，吓得一愣神儿。就在他发愣这一瞬间，王一民那只把着大门的手一较劲儿，猛地往外一推，只听轰的一声，这大门板裹着风声向特务砸去了。哎呀！这发愣的特务刚发出一声惨叫，就被实实昏昏的拍在大门扇底下了。当这大门扇倒下去的时候，王一民也猛地往起一跳，腾的一下子站在门扇上边了。噗！这大门楼里立刻卷起了一片烟尘，呛得王一民喘不上气儿了。王一民隐隐约约的听见脚下有人在叫。
哎呦妈呀，妈呀，哎呦妈呀。
王一民立即在上边腾腾腾蹦了几个高。这门扇是一动不动的。王一民怕被人撞见，不敢久留，忙跳下门板向门楼外跑去了。他一边扑打着身上的尘土，一边向铁路局大石头房子赶去。王一民离很远就看见柳絮影一个人坐在树林边的长条椅子上，他看见王一民一直向他走来，便从椅子上站起来迎着王一民走过去。王一民从柳絮影的眼睛里看出焦虑、痛苦和不安，但是这个姑娘第一句话并没有谈到她自己和她的家，而是对王一民的关切。她望着王一民，我真担心您，怕您被特务。哎呀，
您的脸上怎么挂满了灰尘呢？
哦，王一鸣一听，不由得笑了。原来他只顾拍打身上的尘土，竟忘掉擦脸上的了。王一鸣忙掏出手绢擦。哎，关于那灰尘的故事，我以后再讲给你听。现在，我们必须商量一下眼前最紧迫的问题。
嗯，那好。
刘细影连连地点着头。我先问你一下，你今天晚上演不演戏？
不演，最近两天都闲着。
嗯，那很好。王一鸣一指椅子，那我们还是坐下来谈吧。
好。
两个人坐下了，王一鸣就将敌人用普遍搜索的办法找到了柳絮影的家，并正在他家里的情况扼要地向他说了一遍。听到这个情况，柳絮影的头低下去，他用手绢悄悄地擦着眼睛。你不要难过，我想伯父伯母两位老人暂时还不会有什么危险。一位卧床不起，一位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。敌人动手的时候总得想一想。他们在王道乐土的幌子下也不敢把事干得太绝了。现在的问题是你。我怕他们不放过你。柳絮影猛然抬起头来，擦了一下泪眼。
只要是我的爹爹妈妈能平安无事，那我就不怕。他们抓我、打我、拷问我，我都能挺得住。我还可以像弟弟那样拼上这条命。
不要这样想。无论如何，我们现在一定要想办法先把你从危险的境地中解脱出来，然后才能使你在打击敌人中发挥作用。
嗯。
柳絮影深深地点着头。我先问你一句，你们家所有的东西是不是都彻底清理过了？
嗯，都按照你说的办法一点不漏地清理了。敌人就是掘地三尺也挖不到一点他们需要的东西。
嗯，这就好。还有，嗯，你和世成姐弟间深厚的感情外面人知道不？
这我从来没当任何人讲过。
好，这就更好了。
怎么呢？
嗯，这就可以解释成，在你们这同父异母的姐弟中间，感情是非常不和的。你们在一块儿，根本没有共同语言。这样，再加上没有任何根据，这场风波就可能变得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可现在的问题是谁去画？只要有人接洽，就可能达到我们的目的。
哦，
柳絮影那两条修长的黑眉毛皱到了一块儿，他直望着王一鸣。
您说的很对，可是这个人，
眼前就有一位。
哦，哦，您是说？卢老先生，
嗯，根据我方才看到的情况判断，到你们家去的敌人可能是受特务头子葛明礼操纵的。这个家伙和卢运起家有亲属关系，从前他曾经想靠这个裙带关系爬进官场，现在他又受日本主子的指使，想把卢运起弄出去当汉奸。有这种种原因，葛明礼对卢运起始终是毕恭毕敬的。而你呢？
又恰恰是卢运起剧团的台柱，台柱一倒，剧团也要倒塌。你想想看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卢运起能不出面讲话吗？葛明礼也一定会给卢运起这个面子，这样事情很快就可以化险为夷了，是不是？
您真会筹算，把前因后果都算到了。
可别这样说，我这只是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办法，结果如何还得看看再说。现在必须马上去找卢运起，问题是由谁去找更合适。王一鸣说到这里，直看着柳絮影。柳絮影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他扭过脸去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王一鸣知道，柳絮影还对那场求影的闹剧耿耿于怀，不大愿意自己直接去找卢运起，便婉转地说下去：“
按理我也可以去和他说。”可是由于他不知道我和你家的关系，由我一说显得很突然，所以我去还不如老赛去，因为他已经知道老赛和你的关系了。
但是任何人去也不如你自己去好，这不但显得你已经丢弃前嫌，而且更能加重事情的急迫感，比间接找人去说好得多。
如果你实在不愿意直接去找老人，还可以先去找去找卢淑娟。
对呀，她虽然是位养在深闺里的小姐，但是为人诚挚正派，富有同情心，和你又很投缘。最近她还不断地向我打听你，我因为不愿意轻易暴露你和世成的关系，所以还没告诉他你们家遭遇的不幸。这回由你自己向他一说，我想一定会激起他的同情心，由他陪着你去见他父亲，甚至于你不大张口，他就可以替你说清楚了。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让卢淑娟跟葛明礼讲一讲，他们是外甥女儿和舅舅的关系啊。
柳絮影的脸上又现出了笑模样，他忙看了一下表。那好，那我这就去。
你去吧。今天晚上你最好就睡在卢淑娟那里。
我想她一定会留你住下的。
在危险解除以前，你最好不要离开她。
那好。
柳絮影一边答应着，一边站起来走了。
当天夜里，王一鸣向李汉超汇报完情况，回到卢家的时候，已经快11点钟了。进到院里，他往二楼东侧的窗户一看，只见窗前出现了两个女人的俏丽身影，他们俩肩挨着肩，头靠着头，正俯身在窗台上窃窃私语。
王一鸣估计着柳絮影和卢淑娟已经谈妥了，而卢运起肯定会答应柳絮影的请求的。到了第二天，柳絮影便去找赛尚霄，他已经和王一鸣商量好要把最近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，以激发赛尚霄的爱国热情。在这一天，王一鸣在学校里又找到了萧光义，萧光义向他汇报了团支部的保证，那就是坚决执行党的决定，撤销原来的行动计划，保持校内的稳定。王一鸣听了非常高兴，放学之后，王一鸣在白鹿小吃铺甚至还喝了几杯张裕葡萄酒，然后他就脚步轻快地往回卢家的路上走。这个时候已经是明月初升，万家灯火， 从松花江上吹来的阵阵清风，使王一民觉得凉爽而提神，他的脚步更加快了。最近这几天，也说不上为什么，王一民每往卢家走的时候，心头总是泛起一种甜丝丝的感觉。这种感觉是那样新鲜，那样富有吸引力，这是他活了30来岁从来没有体验过的。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？这个感觉的性质又如何呢？王一民还没来得及思考和分析。这种感觉还只是才发生，还很模糊，很朦胧，但它又确实存在着，而且在王一民身上起着作用。你比如现在的脚步加快了，就是这种力的推动作用。王一民走进卢家的院门，楼里边静悄悄的，好多房间没有开灯。他的眼睛不由得向二楼东侧的一扇窗户望去。也不知怎么回事，最近这2-3天，王一民已经习惯于看这扇窗户了。那是卢淑娟居室的窗户。此时，窗户敞开着，灯光从里面射出来。忽然，一个俏丽的身影出现在窗前，向大门这边看了一下，但很快的又不见了。王一民走进西楼门，上了楼梯，发现他住的房间门留了一道缝，屋子里黑洞洞的，没有开灯。哦，显然是冬梅收拾完屋子忘记锁上了。这个屋子里只有他们俩有钥匙，这个细心的姑娘怎么也粗心大意起来了。王一民一边想着，一边推开屋门，打开了电灯。忽然他发现有一个人正睡在沙发上。谁呀？冬梅。这姑娘睡得真香，灯都打开了，他也没醒过来，只是眼睫毛动了动。王一民看见，在冬梅手下边的地毯上扔着一卷白纸，这白纸看上去很像画卷。王一民敲着脚，轻轻地走过去，把它拾起来，展开一看，果然是幅画。是用水墨在宣纸上勾勒出的一个飞跳着的人物。这个人双脚凌空，身子向前倾斜着，右拳屈向脑后，左掌劈向前方，一身轻软的中式便装被风吹拂着，大有乘风归去，飘然欲仙之势。王一民看了一眼，心就跳起来了。他忙向画中人的脸庞上望去，虽然只是淡淡的几笔，眉目却那么酷似自己。如果说有一点不同的话，就是比自己漂亮了。不对，说漂亮还不确切，应该说是有一种豪侠之气，是英姿勃发、神采飞扬的英雄形象。王一民只觉得心跳耳热，他明白这是谁画的，小冬梅曾经明确地告诉过他，可是想不到卢淑娟竟能画得这么好，这么出色。王一民看完了，又把画卷好，刚要再照原样放到地毯上的时候，冬梅的眼睛睁开了。王一民忙将画背到身后去。 冬梅眨了眨眼睛，发了一会儿愣，一歪头看见了站在身旁的王一民。
我睡着了，真是的。
这怕啥，困了就睡呗。
不，我是在这等您，我要给您看件好东西。我那件东西呢？
冬梅的眼睛向四处搜寻着，最后目光停到王一民身上，他注目看了一下，扑哧笑了。
王老师，那件东西在您那双倒背着的手里呢。
王一民笑了，他已经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感情，从背后把画拿出来递给了冬梅。冬梅一边接话一边探着身子向王一民眨了眨眼睛。
您看了吗？
看了。
那您看好不？
好。
就光是一个好字？
那你还让我说几个好呢？
那您怎么能这么对待小姐的一片？哎呀，王老师，您不知道小姐为画这张画花了多少心思。我告诉你啊，她先用铅笔画，画完了擦，擦完了画，一连两天她茶不喝饭不想，就坐在这画前边端详，一直到把这张画画出来她还是不满意。我说这张就让人叫绝了，他却摇着头告诉我说，说外国有一个叫什么芬奇的，画一个叫什么丽莎的女人像，
叫蒙娜丽莎吧。
对，叫蒙娜丽莎。对了，那小姐还为这画像提了一首诗呢。
在哪儿呢？
在小姐屋里。
那你跑一趟，拿给我看看吧。
不用。我都会背了。
那你背给我听听。
好，您听着啊。胸怀凌云志，起舞向太空，西魏风盛世，国乱物英雄。您听怎么样？
好，
又光是一个字啊。
想要说的话很多，你们小姐诗写得好，意思我也完全理解，但是我却不能完全接受。
你看您又来了。
你别着急，我想把诗句改动一下。
那您要怎么改呢？
是。王一鸣刚要说什么，外边响起了敲门声。
请进来。
门开了，卢淑娟走进了王一鸣的房间。